朗恩·鲁德曼在科罗拉多丹佛市乔伊斯·迈尔特卖会上分享见证，谈到他当初第一次看到乔伊斯的书。他的见证很显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
我看到你的照片在书的封面上，我很抱歉要当着你的面这样说。我看着你的照片，然后心想：好个乡巴佬！
这也太好笑了吧！
这个见证的独特之处不止如此，他一路走来的人生故事，才是真正最令人称奇的。
我是1960年代在纽约都会区长大的一个犹太小伙子。我在犹太教改革派会堂长大，我是二战大屠杀以后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我13岁的时候受了成人礼，也背诵了一部分的妥拉，但我不明白经文的意思，没人告诉我英文翻译，空有形式但没有内涵。我感觉好像认识神，但我不知道怎么寻求他。我尝试过一些东方信仰，我试过佛教，也试过超觉静坐。我大学主修哲学，因为我想前人一定留下了一些智慧，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他们一定已经找出了基本的真理，一定能够帮助我认识自己，但结果只是徒劳。
朗恩费心追寻的不只是神，在1977年秋天，他找到了他的心灵伴侣玛莎，两人共结连理，生了两个孩子，班和克莱尔。鲁德曼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旧感觉缺少了什么。
那是2005年12月，我要替我太太买圣诞礼物，店里挤满了假日购物的人潮，我不小心撞倒了一张桌子，于是我蹲下去把地上的书捡起来。我最后一本捡起来的书就是乔伊斯·迈尔的《心思的战场》。我原本不屑一顾，把书放回桌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把书拿起来，翻到中间，我第一眼就读到了这句话：你会拿起这本书，是因为创造你的神渴望与你建立一份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家去了。我把书藏起来，不让家人知道我在读这本书。我不想要他们发现我买了基督教的书籍，甚至还相信书里的内容，所以我偷偷地读这本书。乔伊斯在书中引用的是增订本的圣经，我自己没有圣经，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本增订本圣经，回家以后照样藏起来。有一天下午，我走进卧室，发现我太太在读圣经。她说：我不想让你发现我在读圣经。原来他背着我偷读圣经。
朗恩发现我在读圣经以后，他就放心给我看乔伊斯的书。我也会读圣经节给他听，我会说：你看，旧约写的跟新约写的一样。他也会念乔伊斯的书给我听，道理相辅相成，像烤蛋糕一样，完美融合了各种真理的成分。
在朗恩和玛莎认识了真理之后，带领孩子认识耶稣也就不是难事了。班和克莱尔也敞开心房接受基督。在朗恩打翻桌上的书仅仅一年后，鲁德曼全家都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我知道一整家人这样得救的经历很难得，但神好像对我们说：鲁德曼家两大两小，请进。现在我和家人领受了真理，蒙神大大赐福。领受真理会使你得释放，和书上说的一样。
时候到了，别再逃避神了。我说时候到了，别再逃避了。你会说我没有逃避神，我人在教会啊。这个吗？ 那并不代表你没有逃避神希望你做的事，或是他希望你去处理但你可能还没有处理的问题。我还记得神要我处理我过去被虐待的经历，他让我去读一本书，写这本书的是一个女人，她和我一样被父亲虐待。当我开始读她的故事时，被我埋在内心深处的那些往事就开始浮现出来。我们都擅长把往事埋起来，对吧？阿门。那个，我记得我把书丢到一边，大声说：“我才不要读这个，我才不要读这个。”但圣灵简单地对我说了一句：“时候到了。”是这样的，无论神用什么方式告诉你时候到了，该处理你人生的问题，别再忽视它，那你就应该立刻处理。神会在那一刻给你恩膏，帮助你得到你渴望的突破。埋藏秘密会让人生病。我们埋藏很多秘密，不敢去回顾，不敢去面对，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你想要和神有一份亲密又有能力的关系，就要敞开，让他挖掘你的内心。昨天晚上我发现，每一次我说重话的时候，只有这边的人会给我掌声。我搞不懂哦。该停止逃避了。我们经常逃避神，逃避责任，逃避辛苦，逃避与人亲密，逃避过去，逃避难相处的人，逃避我们的罪，逃避我们自己，逃避真理，逃避做承诺。而我们会逃避，其实是出于恐惧。所以能逃就逃，尽量能拖就拖，拖延可真要不得。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里头讲到拖延的危险，还有容我直说吧，拖延是很愚蠢的行为。我本来想讲的委婉一点，但是我词穷了。出埃及记第八章从第二节开始。好，神告诉摩西说，叫法老放我的百姓走。容我提醒你一下，神只要说了就是认真的，懂吗？这是和神来往的第一守则，他只要说了就是认真的，他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就改变主意，是他说了算。当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他是认真说容我的百姓去，但法老不愿意这样做，所以神就在埃及接二连三的降下灾难。现在来看其中一场灾难，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我们别光只是读读而已，想象青蛙在马桶里。倒车入库的时候，不滋不滋的，满地都是青蛙。我相信青蛙是可爱的小动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可能喜欢青蛙，但我还好而已。我想，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青蛙何时会跳。我昨天才说过，最可怕的就是你无法掌控的是乌龟，我可以。但青蛙我就不能掌控了。神不是让乌龟糟蹋四境，而是让青蛙糟蹋四境。想象一下，你睡觉时有四五只青蛙在你床上，哦，那真的是好可怕。所以呢，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第七节刑罚说的照样而行，所以现在有更多青蛙，双倍的青蛙。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接下来可精彩了，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呢？好，法老，当我求神除灭青蛙时，青蛙就会不见。你要我何时祈求呢？法老说，明天。让我问你，一个人到底要有多笨才会说？明天？真的吗？因为法老仍然想掌权，他害怕一旦把权柄交给神，他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神叫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却回说明天，明天那件事我明天再做，我明天再开始还债，今天先刷卡再说，我明天再来减肥，今天先来一杯巧克力圣代。拜托，不要把什么都拖到明天。我明天再改掉我的坏脾气，但今天我要发飙。我知道你一直叫我去跟那个人道歉，我明天就会去跟他道歉。今天还有别的事要做，今天才是神恩膏的时刻，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刻。昨晚有368个人决志信主，他们明白今天很重要。阿门。我很不愿意这样，但昨天可能也有人决定，改天再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但我就是还没准备好。万一我们准备好了，神还没准备好呢？万一今晚耶稣再来，你准备好了没？我不只要告诉现场的观众，也要告诉在世界各地电视机前收看的好几百万观众，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听见神对你的呼召，他对你说，时候到了，今天就回家吧。诗篇95:7-8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有一节经文引用这句话说，别硬着心像法老一样。当神使我们的心中感觉到负担，我们明知道有工作要做，但我们却对神硬着心，那么我们就会错过今天的机会。我想我们都不明白今天有多大的恩膏。今天很重要，今天是主所给你的日子，只要你今天可以做的，就不要拖延到明天。听好，如果你生某人的气，今天聚会结束时，你就拿起电话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们和好吧，我不想吵架。你知道吗？其实谁对谁错根本一点都不重要。我说，其实谁对谁错根本一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会再来。彼得后书3:14说，当耶稣再来时，当他再来时，他希望我们内心有平安，没有道德污点，而且没有惧怕。他会再来，所以你现在该处理的就处理吧，别只是执着于过去别人怎样伤害我。阿门。但我还是得抱怨，刚刚麦克风故障，怎么也打不开。他们还想怪到我头上，他们说一定是你去洗手间的时候动到了，我说才不是我的问题。 我才没把麦克风掉到马桶里，才不是我的问题。我说，才不是我的问题，反正我今天不谈谦卑，我大可明天再解决问题就好。我们是不是都爱把问题留给明天？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是恩高的日子。我们今天就要听从神的吩咐，就是今天。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关于逃避神这件事。每次我们逃避某件事情，神一定会把我们抓回去，逼我们好好面对这件我们逃避的事。今天神有句话想告诉你，长痛不如短痛。今天是重要的日子，今天就把事情解决。我们以为拖延会让事情变容易，其实不会。逃避不会使我们自由，凡我们所害怕的，就有能力胜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从22节起。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去帮助并照顾他们。摩西心中有渴望，想帮助他的弟兄。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摩西以为这么做是对的。问题是，摩西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有时候当我们蒙召，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太过于心急。神要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有时你会难以分辨，现在时候到了吗？神的时候到了吗？还是我太心急了？你看吧，鼓掌的又是这一区的人。你们这边不好好表现，我就过去那边不理你们了。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哎呀，我们以为别人会明白。你为什么不明白神恩高？我是随时来指教你的。神告诉我你要做别人的老师，但你不是大夫的老师。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以为弟兄理所当然会接纳他，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被人发现了。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意思就是摩西落跑了。大家说落跑。大家说落跑，
落跑，
因为逃跑就是恐惧的表现，因为害怕就逃。摩西因为害怕所以逃跑，他流亡异乡，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哦天哪，在西奈山的旷野。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跟你们分享几个类似的故事，请你们注意，在这些故事里面，凡逃避神的最后都会来到旷野，没有例外。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摩西丢下舒适富裕的生活，只因为他太心急了，本来可能还不会那么糟。我想神一定都能理解我们想帮助人的心，他也会给我们对的时机去帮助人。但摩西决定自己处理，而且他逃跑了。神没叫他逃跑，神显然没叫摩西留下来，但神显然也没叫他逃跑。摩西必须学到教训，但他如果不乱跑，可能不必等40年才学会，是吧？有人需要这个信息。 如果你不轻举妄动，你或许可以更早学会教训。赞美主，我不要待在这个教会了，我想加入敬拜团，但他们没选我。你就跑去下一个教会，但你还是不会满足。反正就那样，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最后34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啊，我是不知道了，你可能愤而离开某个教会，因为你觉得教会亏待你，还是怎样的，我不知道，随便了。你可能在牧师讲道时站起来插嘴，结果被劝阻。阿们。是的，怪事经常发生，所以你就愤而离开教会，在外面大讲教会的坏话。我知道你们不是这样，不是的。我是指电视机前那群可怜的观众，因为他们才真正需要帮助。你如果觉得刺耳，你就说那是给电视观众听的了。如果神今天对你说，因为你已经不属于某个教会，到处漂泊，礼拜天早上再看要去哪里，通常你会决定继续睡觉。如果神今天对你说，我要你回到那个教会，我要你回去服侍助人，留守在你的岗位上，我如果要拔擢你，会在对的时机拔擢你。容我告诉你，我们如果赖在舒适圈里，生活过于安逸的话，就不会学到神要我们学的。
阿们，
这边终于有人说阿们了。刚才的例子不一定符合你的情况，但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任何你想要的情境底下。你可能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去爱每个人，那你就要好好下功夫，学会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你只是说，我要走人，我才不要留下来被糟蹋，我要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你如果想学会爱每个人，就不能只亲近你喜欢的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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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很好笑，主啊，全部都给你，我把一切都献给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我们却不肯委屈自己，明知道我们是黑暗中唯一的光，却因为不舒服就想溜。总而言之，神没叫摩西离开埃及，他却跑走了。摩西终究得回去。摩西害怕的是什么？我们人怕的往往都一样，怕被拒绝，被他想帮助的人拒绝。你知道吗？我一开始追随主的呼召时，基本上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不看好我，只有少数几个人支持我。那样的不谅解真的很伤人。
阿们。
那样的批评和论断，因为说真的，我所做的不过就是顺服神，我只是想帮助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起来抵挡我。那种情况真的会让你很想说，哎，这肯定不是出于神，不然事情不会这么难。要是出于神，大家一定会喝彩。不，这可不一定。阿们。
阿们。
假使当时我就退却了呢？那会怎么样？ 我不禁要想，我们是不是经常错过神所赐的命定，只因为我们一味逃避生命中的难关，而不是坚持下去，勇敢面对。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不要我们逃避困难，而是要我们勇于去面对，并相信他永远都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生命中的任何难关。